居住在诸天，天上的大主，全能永生的主耶稣，我要向你扬起我的眼目，就像仆人怎样仰望主人的手，婢女怎样仰望着主父的手，我们的眼目就这样的仰望你，直到你怜悯。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赐恩宠的主，你的慈爱、怜悯、良善、宽仁，直到永远。我们信靠你，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光明，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能看见你救恩的手，时刻扶持着我们的软弱。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求你释放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名的聚会里，倾倒在每一位蒙你召叫来赴盛宴的，在这里的，在线上的。主耶稣，你都看见了，你子女们那一份渴慕你都看见了，你的仆人们、婢女们都扬起信心的眼目，仰赖你的救恩，渴望着领受你赐下的天降的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倾倒，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引导着我们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可爱的诸位，大家好，看着你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当有可爱的回应，我在信心中也看到了在网络上的可爱的属于主的都是可爱的，因为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以他的爱来看我们所处的四周的环境，他要开我们的眼，看到他的手在扶持我们的软弱，看到他为我们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上的门也没有人能开，这一个看见是看见了他掌权。 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有权柄，他要成就的就必成就。为此我们很心安的在他的掌权下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带领。他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读他的话，领受他赐给我们的圣神。圣神，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这一个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流到什么地方，那里的生命就要复苏，流到什么地方，那什么地方的生命就蓬勃的兴起。这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所流出，带出生命，带出光。我们有他的生命，也能够借着圣灵的光，圣神光亮有如水晶的活水来把光明看见。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天主，正如他在经上所说的，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一个很奇妙的事，你如果今天是30岁，那么意思就是你30年来他在你生命中的事样样都美好。我们这中间也有更年长的，60岁70岁也是样样都美好。他样样都美好的作为要保守着我们在他的恩宠中。他的恩宠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好，因着他好要给我们，好使我们也活在他喜欢我们活在美好的那一个他保护的地方。他为我们准备了都是最好最好的福分，他也准备着我们的生命进到他的美好中。他为我们准备了国度，圣洁没有瑕疵的天主子，是天国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圣化的这一个美好的地方，他就召叫我们去到那里。他召叫我们去到那里，也把我们的病毒，我们的麻烦，我们的罪恶都要洁净，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么这不对的污秽的去到了干净的地方，干净的地方也变污秽了。所以他要除灭我们的污秽，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到他为我们准备的圆满的地方。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如果我们信他，我们就会经验到我们相信他，他所说他是爱，我们没有怀疑，他是爱，他是爱。那么这一个没有怀疑的爱是基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不能不爱你们，你们实实在在也不能不爱我，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那么这一份爱是耶稣愿意我们活他的生命。爱，天主是爱，那么属于他的人是在他爱中所生的。他爱我们，不会弃舍我们，不会离弃我们，他一直在帮助我们。那么他的爱也使得我们会成长，成为一个会爱的人，懂爱的人，认识爱的人。你若不认识爱，因为爱就是耶稣，你不认识耶稣就是没有永生。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就是很深的认识他。为此有一个真实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一个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对不对？如果你都全部都知道了， 那么就到达了一个有限的终点。就是因为一直看到他的新的作为，他的美，他的善，他的好，是持续持续持续，真理是他就是无限的慈爱跟美善。这一个无限的慈爱跟美善是不怕你看的，不怕你经验的，不会说你看完了经验完了。当我在成长历史中碰触到这一份爱的时候，我的生命很震撼，那是我在人世中间所有的爱加起来放大千倍万倍，我只能这样描述，就是一个我无法想象到的那个爱。而那个爱我是大哭，是有感受的，是全人都被爱充满浇灌，里面也是爱，外面也是爱，我只能嚎啕大哭，觉得自己真的不配，没有人跟我讲什么，因为他是爱，他也是光，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在悔改中，我真的得罪你，你怎么还这样爱我呢？而那个爱就让我觉得我活着没有白活了，因为按照我过去的我在追求最高层次的爱，我以为我得到了，其实也没错，我得到了，我得到的那个爱不是人世之间的爱而已，是天主的爱，天主的爱我尝到了，得到了。而那一份爱它改变我的生命，但也不完全正确，那不是人生的最高峰，而是人生改变进入新的美好的转换的起点。在那个起点上越来越多的丰富，越来越多的丰富，而在那一个爱中间，我在很强烈的爱，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意识非常非常的清晰，那是1991年的6月29号，而在那很强烈的爱里，我听到了他跟我讲爱的话语，我听懂了，而他的话真的是带着极大的爱，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认识你，我突然明白，我完全被他认识，而且在那一天，他开了我的生命属灵的眼，我也认识了他，我的羊要跟随我，我的羊听从我的声音，我就知道这是主对我一生的召叫，不是只有那一天跟随，而是那一天我好好的跟随。也许过去也有一种跟随，可是那个跟随就是有一下没一下的这样的，而是不能够稳定的。天主喜欢我们稳定的、坚持的、继续的，甚至在极大的磨难中还能够坚持的，那才是天主要我们活的是爱的生命。我们不能因为难处我就不爱主耶稣了，我们更要爱他，他会在难处里赐下他新的救恩。那时主跟我讲一句话，我当时不完全懂，直到现在我还在继续懂中间。主说，你愿意我这样继续爱你吗？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停止。我真的不明白，这么好的事有什么不愿意呢？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我说我愿意。哦，又更强的一波的爱。之后又有一个声音，主跟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说我愿意，又更强烈。他一连问了我三次，我三次都说愿意。这三次是我记忆中好像似乎三次，大约三次。但是他的爱是真实的，如果是四次的话，两次的话，那不是最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是他不止一次的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让我在那一天有很深的体会到说我是谁，我多么渺小，你为什么问我呢？一个创造世界宇宙的君王要问一个像尘土一样的沙粒，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我越来越体会到神的爱、圣洁的爱、天主的爱是永恒的，是圣洁的，里面有一种特质就是尊重，尊重，因为他尊重我们， 是一个被尊重的，圣经讲说可爱的。你觉得他可爱，你不尊重他吗？你就愿意尊重他，你尊重他才会觉得他可爱，而他真的很可爱，因为是天主所造的，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怎么不可爱？当然很可爱。有的人不可爱的原因是罪恶扭曲了天主造他的肖像，而变成扭曲的、污秽的、肮脏的一个人。但是天主有办法把他洗净，就是可爱的。而信心就是看到了后面，当一个孩子很顽皮，在外面顽皮，可能掉到水沟里去，掉到泥沼里去，然后乌黑黑的回到家中，都是污泥，全身都是，而且很臭，可能别人都说这么脏的小孩子我才不要靠近他，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妈蛋，不要碰我。但是这妈妈，哎呀，我的心肝，你怎么了？不要哭啊！她会去拥抱她。妈妈是不是看到她的可爱？虽然她样子都不可爱了，可妈妈知道，我待会去用水把她洗干净，她的伤口我把她包扎，她会复原，那么她还是会活可爱的，是不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那么这一个未来，就会让我们经验到，在现在我们就尝到这一个真实。那么天国是真实的，而且是我们活着可以见到天国里的能力，可以尝到天国里的味道，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我尝到的那份爱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尝到了这一个真实的爱。那么这一个真实的爱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尊重，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尊重。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对我的老板尊重一点，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他打我的烤鸡，我要尊重他。但是那最高位的对一个扫地的还更小的差距，他会尊重你。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我们的神亚威耶和华他的性情。那么这一个尊重，如果没有了尊重，这爱会有点可怕、啊、我喜欢吃鱼，你的儿子女儿最不喜欢吃鱼，好好给我吃，因为这是好吃，吃的有营养，这些都对，但是硬加给他就变成了一个迫害。你爱，但是你不尊重他，很可怕。有的人就是这样，很可怕。他看到了可爱的姐妹，这年轻的很有力量的弟兄就很爱，而爱了以后呢，就做了很多，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去做。我想要抱你就抱你，我是给你爱的拥抱，但对方呢，被迫害的创伤。天主爱我们，他的能力很强，可是他尊重我们。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超过了一切受造物的礼物，就是他给人可以选择。如果他给人可以选择的话，他就真的给人可以选择。那么他给人可以选择，你现在坐在的位置上是你选择坐在那里的，你选择这个位置坐在这里的，你坐的椅子就在你底下也在那里，椅子是他选择在那里吗？他没得选择，他没得选择，桌子也没得选择，很多的受造物是没有得选择的，或者是选择很少，有的动物可以选择，可是选择不多。人是可以有天主给的信托去选择天主给我们的选择。那么天主给我们选择，就是我们真能选择。如果我们真能选择，我们就要真的好好的选好的选择，对不对？善与恶主让我们选择，你要选择什么？你可以选择恶，但是你的选择都有后果的，你的选择都有后续的。那么天主让我们选择， 我们要把握机会来选择。有一个选择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选择耶稣做我的主，耶稣做我的救主。这一个选择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真的都有。天主一直让人活着，给人机会这一个选择。可是当你生的时候都选择了拒绝主、远离主，你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一个结果你不能再选了，因为你选定了。这一个选择我们要好好的选，当我们会好好的选的时候，很多的好会来。有的时候主给你两个选择，那有一个是他喜欢你选的，另外一个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给你选了。那还有一些他是告诉你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他已经讲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剥夺你的自由。当你会选择善好的，很多的好都跟着来了。我们一定要选耶稣基督，一定要选耶稣基督，而且越早选择越早能够进入这一个丰富里。在起初天主造人就给人自由，我们在创世纪里有读到，在乐园中，那是一个极大极美好的地方，天主造的人亚当厄娃在乐园里，而且他的一切受造都是美好的，而在那里非常非常丰富，在那丰富里有好多好多的果树果子。这乐园里只有一棵树的果子叫做知善恶树，这果子天主不要人选，而告诉人你选呢后果就是死，其他的果子都可以选择吃。其中有另一棵乐园中央的树叫做生命树，是跟别的树又不一样的，那一棵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那你要选哪一个？你如果会选择最好的，你就从生命树开始选，你如果不太会选的，你就去吃其他的果子，吃到最后也选了生命树啊，次好的，对不对？那你最不好的是什么？就是天主要你不吃的你吃了。天主是让我们能够表达我到底要什么，他又教我们到底我们该得到什么。天主愿意他造的人是永远的活着，死亡不是天主造的，死亡是因着罪恶而来的。天主造的不是有死亡，是罪恶带进了死亡。可是耶稣基督用他肉身的死摧毁了死亡的权势，要有新天新地永恒的生命，要回到起初天主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如果最初的人他选择了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今天很多痛苦都没了，我们生下来就在乐园里什么痛苦都没有，那真是多美多好。可天主知道当他给人自由的时候，人常常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我要试试看，我要碰碰看，这一碰死亡进来了。所以天主原来给人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是不会死的。当我们做对的选择时，很多的灾殃就没不会来的，它不可能来的，它也不能来的。那我们要做对的选择，所以这一个选择之后，人的寿命就不是永远不死，而是会死的。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五节，创世纪第五章 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0岁死了，他活了930岁。那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后会死，他没有立刻死，还活了930岁。他的灵就死了，认识天主的灵死了，但是魂跟体因着过去神给他的丰富的生命还在那里活着。为什么他还活着呢？就是天主为什么让我这一个罪人还活着呢？就是给我悔改的机会，给我盼望。亚当活了930岁，圣经没有记载他悔改，他跟天主的最后一段对话还充满了敌意。你为什么吃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呢？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让我吃了，我才吃了，都是他。他讲的话是控告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原来说天主啊，你给我这个最好的礼物，我多么感谢你。现在反过来，都是他害的。在犯罪以前，哇，这是我的最爱，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神啊，天主啊，我感谢你，真的很感谢。可是犯罪以后，都是他使我犯罪的。我们也都会这样，都是别人，都是别人，不是我，不是我，都是别人，别人害我的。真的吗？不是真的。那么这一个临死了，他立刻对天主就是害怕，躲避，躲避。天主是爱我们，这一个麻烦我们已经不能够解决了，他仍然不寻求天主来帮忙解决。他变成最好，只要他不来找我，我就没事了。我要告诉你，天主不来找你，你的事可大条了。你要懂，我们那里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叫做 Jack Toast， 他们夫妻两个年纪都很大了，80几岁，非常的相爱。他为主到了很多地方，受过了很多的苦。这个弟兄见证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有了外遇，我就跟他决定我要跟他一起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当他把这事在家里宣布的时候，他的孩子很小，非常害怕恐惧，不知该怎么办，也不明白，那孩子不明白，可太太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到底怎么了，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呼求主，哇，一直哭。可这个弟兄硬了心，这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刻了，就是今天我告诉你我的决定。他决定了，耶稣基督讲话了，耶稣基督说 Jack，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家，我以后我就不再打扰你麻烦你了。什么意思？主耶稣给他最后的一个警告了，对不对？可是还是很爱，还是很爱。在一个很爱的里面，他听懂了，他说他坐在沙发上发抖发抖震惊。他知道说我跨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就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了，那么我最后就是地狱火狐狸。这是主爱他才跟他这样讲的，因为这是在主的眼中是邪恶的事。他说那是他很害怕，敬畏的灵笼罩着他，他知道，他跟主说，主我悔改，我该怎么办？主说你来跟随我。他就拿起电话跟人约好了要见面，私奔的逃走的，就跟着姐妹说，我们的约定取消了，我不能跟你解释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我，你认识的那个人死了，现在的我是你不认识的，你也不要来找我，我也不会跟你走，就从此不再见他。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罪恶藕断丝连呢？你为什么不能够选择主是完全选择？我们的主选择为我们死是心甘情愿的，没有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爽爽快快的，我愿意，我来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我们也要这样的来回应他爱的宠召，他若不召叫我，我们是不能选择 来跟随他。这一个选择，主就祝福了他。他有好多好多在天主里面属神的美好的经历。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 Joseph 孝平弟兄，他非常喜欢我，他也主动会常常安排我们就轮流一起吃早餐。他跟我私下讲的，他说我的朋友不多，我知心的朋友，朋友当然很多，我知心朋友，但是你知晓我的心，我懂得你的心，你是我生命中天主给我最好的朋友。我很感动，我很尊敬他。主可以给我们很多超乎我们想象的，而最好最好的就是在基督内一同来承受的。我们也在基督内一同来承受他给我们的丰富。天主给亚当的是不是要给厄娃？是不是要给亚当厄娃的后裔？是，但是他没有选择最好的，他选择了一个不好的，还不是次好的，不好的。那这恩宠的永生就变成他只活了930岁。圣经历史中讲到岁数最长的，就是这里提到了有一个叫做莫图瑟拉27节，他共活了969岁死了。他活的是最久。那么他为什么活的是最久？是天主极大极大的爱所显示出来的。因为莫图瑟拉的父亲就是哈诺克，哈诺克常与天主往来，他常常选择着跟天主往来，天主就把他提到天上，就是以诺伊诺克哈诺克。他生了这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莫图瑟拉。莫图瑟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是一支箭，这一支箭射出去了，你知道射箭会射出去了，但是射出去了会不会有一个时候它会掉下来？会。他说这一支箭射出去了，它诞生呢，当它掉下来它死的时候，洪水就会来。所以哈洛克知道洪水要来，而莫图瑟拉他的孙子就是诺厄，不是诺厄先得到这启示，是以诺哈洛克最先得到的这一个启示，他把他的儿子命了这个名，也就是准备准备准备，他准备了诺厄，他准备了，而这一个准备他就一直活着。如果他活着100年，就100年后洪水就来，他活了50年，50年后洪水就来，他活了将近1000年，就是天主给人悔改的机会很长很长，天主给我们的机会很长很长。当有一人还在一个城市里，那个城市是被保守的，直到一人被提的时候，灾殃就降下来。在起初诺厄的时代如何，人子来临的时候也如何，在罗特的时日天主如何审判了罪恶索多玛俄摩拉，人子再来审判这不义的世界也是一样。所以极大极大的爱天主给了人，他们活到900多岁。在创世纪第六章，人类败坏，而了之后，人在地上开始繁殖，生养儿女，而且这一个败坏，也有属灵方面的败坏。天主的儿子，见人的女儿美丽，就随意选取，作为妻子。上主于是说，人既属于血肉，我的神不能常在他内。他的寿数只可到120岁，就是人继续犯罪，天主就缩短了人的生命。其实还是爱，你活得越久犯的罪越多， 也许你最后一个是最严重的否认耶稣基督，杀人放火不悔改，那么天主让你早一点结束，而不到那一个可怕你犯的罪，那是天主的爱。天主他的心非常非常的悲痛。第五节，上主见人在地上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人心所思念的都是邪恶。我们继续读下来。第八节，唯有若恶在上主眼中是蒙受恩爱的。若恶这字的意思叫做安息，这字的意思叫做安慰，也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在最不能安息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今天如果不再心硬了，不要像在莫里巴勒样的心硬，那么天主今天就要给我们他的安息，他给我们他的安息。诺厄就是神眼中正义齐全的人，在第九节，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他常常同天主往来，所以人都选错了，诺厄还是选对的。那人都选错了，哈默克、以诺都选对了，而在这大家都选错的败坏的时刻，有没有可能选对？有可能，有可能，需要天主的光，需要对天主充满了那一个愿意把自己献给他爱的奉献，活祭的奉献。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就单单独独为你而死，你就要成为得胜者。死亡的恐惧不能够抓住你的心，你就是一直是安息的，一直是安息的，一直是安息的。而这一个从永生到达了900多岁，到达了120岁，就是因为罪恶继续的不断的滋长。而在这罪恶不断的滋长里，我们翻到圣咏90篇，圣咏90篇的第八节，圣咏90篇的第八节，你把我们的罪过全在你的面前摆出，在你仪容的光辉前，我们的隐恶全露，我们隐藏的邪恶完完全全表露出来。因为天主认识众人的心，他在天上注视着亚当的子孙，注视着每一个人，他的眼目涵盖着整个宇宙，整个地球，整个地方，不论在哪里他都看见了。那么人的一个隐藏的罪恶，别人不知道，天主知道，天主知道。而这一些隐藏的罪恶要被显露出来。你们有没有发觉现在正是这样，有很多假冒为善的政客，对不对？有很多假冒为善的慈善家，有很多很多讲得很好听的包装，但是里面完完全全是说谎谎言的地狱之子，他在显露出来。而这一个显露出来，也就是天主的手他在分开义的跟不义的，义人不能跟不义的人一同上网，善的跟恶的要分开，他要分开。如果这不分开，就永远没有天国，要分开。而这一个分开，第九节，我们的日月都在你义怒中消逝，我们的年岁也不过像一声叹息。大卫君王他有光，他看到了人生短暂，在天主的眼中就是一声叹息就过去了，为他永远的那一个永恒，这片刻千年也不过如一日。 那么这一生岁月还不到千年，没有人的岁月是超过一千年的，最久的869，那就过去了。我们的岁数不外70春秋，若是强壮的也不过80寒暑。所以人的岁数从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所说的120岁，就继续的剩下了只有70岁。而这一个缩短成为70岁的，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你如果活在亚当那个时代，都900岁很正常的，那么我们都很年轻，还很久。但是今天我不年轻了，我靠近往70岁那边走了。就是为什么人的生命一直降缩短，是因为人一直做错误的选择。如果你是选择对的，以诺、哈摩克就被提到天上了，诺厄是天主用他安慰了全人类，以人类立永恒的约。我们要如何活天主给我们的这一生岁月呢？如果你会选择善好的，很多好给你。圣经中讲，当萨罗马他向天主求智慧，没有求财富，天主说，你求了善好的，我要给你智慧。在过去在未来，没有一个人像是萨罗曼有这样超乎众人的智慧。因为你求了善好的，我要把其他的好也给你。所以他很多的财富。就曾经让我选，你要离开你的工作，我带你去探险。或者你要留到这个工作，我会祝福你直到你退休。圣神帮助我有一个小聪明，我主，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表达的是，我的意思是你来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意思，你来选吃生命树的果子或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告诉了人什么是他的计划。他说不用怀疑是我召教你，但是我愿意你活得好胜过你侍奉我的好，我就得到很大的治愈。我本来就是要选为他而活，为他而死。如果我选了另外的，那我岂不是把以前的选择完完全全忘了吗？忘了我们是天父的子女，忘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主的家人。当我选了这一份，结果我辞职总共辞了5次才终于圆满的完成，也持续的从1997年的那个选择一直到2006年。因为我的老板说，你是天主派来帮助我的人，你的天主很喜欢帮助人，你就是天主派来帮助我的人，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你不可以走，因为你是被天主派来帮助我的人，直到我退休你才可以走。我就祈祷，我说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全部都是在荣耀主。我就体会到，是的，可他对我很多很多的好，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好都不配得，都不配得。但是天主给的就是两个好都给了，对不对？你没有求财富，财富给你了。我没有求在公司里有什么样，可是我的奖金什么很多很多，我过去要一个人很努力的去打拼，有了专利，有了专利奖金。后来就是别人有问题，我祈祷，我帮助他，就给他一个光亮，他就有很好的成果，就有了专利。而这专利他们也很有良心，就把我放到一起，是共同的发明人。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名字一定在前面，因为都是你们做的，我一定是在最后的。皆大欢喜，奖金都有，奖金倒不是前面后面，是两个人就一人一半。所以我自己 在那边辛苦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专利，不会有这么多啊！我的老板对我非常非常信任，直到他退休我也退休了，感谢主。因为如果我立着主，因为主跟我说我在你的公司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全部，你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门他开了，我可以侍奉他。你要选择上好的，什么都会跟你。那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主会问你说，他已经选择上好的，是不可以从他手中夺去的。这菲拉达菲尔的教会，小小的羊群，没有什么能力，可是他们选择了高举主的名，不高举任何的名超过主的名。他们相信主的话胜过所有人的话。有的时候你没有光，你对主的话不明白，但是主可以让我们明白，我们要选择他才会明白，我们要选择听他的话，彼此相爱。所以他说在试探期我要保守你，就是他真的会保守，他真的会保守。我们要会选择，那人越来越少选择，因为岁数越来越少，对不对？越来越少，都是做错选择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停到了70岁就没有再减下去。所以70好像是天主的爱中光中他所拣选的一段期间，这一段期间70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一个属灵的意思，这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今世的圆满。七这个字是3+4，三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爱我们创造万物一切的核心重心。而这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三位一体的神，他爱他所创造的一切，事是一切的受造物，一切的受造物。所以他就为一切的受造物准备了福音，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宣讲福音。那这一切的受造物宣讲的福音，圣经中有几部福音？哇，我们都是可爱的有光的一群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福音有四部。那这四部福音就是指着一切受造物需要的福音。三位一体的天主进到了一切的受造物是好消息，那么就是七。你不要天主你麻烦很大。其实亚当厄娃选的第一个就是要如同天主一样有知识有智慧，结果死亡了。其实当你选择了生命，天主会使你长到身量成熟圆满的地步，他会亲自把他的知识跟智慧向你启示，让你有真知灼见，也就是他会给我们真实的知识真实的智慧。你不需要靠犯罪而得到，你不需要远离他的作为而去得到。当你想要去从那里得到，你会堕落，撒旦会给你假的，你会成为假先知假墨西亚，都是假的。那么最后火湖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在一起的地方，以及被他骗的一群人。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欺骗谎言，是天主这样定规的，他的话这样说的，但不表示天主不在。他在，他在，他现在就在这里，他在向我们讲话，他现在就在每一个用心敞开心爱他的人那里，他在整理我们的心。他在，他在，一切就好。所以这一个对的选择常常是你在能力里面几乎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意思就是你能力虽小却选择了我。他看的是这个人心，而不是创世纪第六章罪恶中生出的巨人哥勒雅。他看着 是有他生命性情的，属于他的人。这幕后的世代，他就要兴起。所以这七是今世的圆满，十是什么？我们从圣经来看，在埃及里有几个灾殃？审判，十个灾殃，是不是有十个童女？这十个童女就是一群十个童女，后来分开，五个明智的，五个愚昧的，五个明智的跟主耶稣跟新郎在一起，这种糊涂的呢就在门外了。那么十个在门内，在门外就是审判。在十个审判的时候，埃及就陷在这个审判中。埃及指的就是世界，埃及的意思就是两难，在世界里面就是两难。在世界里的水喝了会再渴，不渴不喝很渴，喝了更渴，喝也为难，不喝也为难。有的人污秽的钱贪污，哇很好，可是心里又过不去，那不贪污也不好，因为你会被迫害，那又被 怕迫害，又舍不得看人这样子花钱，就一直在这里挣扎。世界里就是一直在挣扎，一直挣扎，如何自处？真的没有办法自处，因为在那里就是在喝世界的水，胀死，被金钱胀死，利欲冲昏了头，抓名抓利而胀死，或者是渴死。但是天主给我们的是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从来没有觉得可惜，我辞掉了我的工作，那是我最好发展的时刻，不可惜，没有后悔，而且深深的感谢主，求你帮助我继续的做好的选择，直到你在我生命中命定圆满的时数。所以有一个期间，那个期间其实就是天主量给的一段时间，其实也是说到此为止，对不对？我从永生一直到其实到此为止，再下去就是结局了，到此为止。所以其实有审判的意思，那么其实也有一个圆满完成主的旨意的意思。在出谷记第十五章，出谷记第十五章，我要讲快一点了。那里提到了以色列子民离开了埃及，往旷野去，他们经过了一路，发生了一些事，就跟他们讲了一些话，而这些话主耶稣也就恩待他们，跟他们说26节，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他会医治我们，他不会把世界里的灾殃加给我们。当他审判世界的时候，有一群人，他的选民是在歌声地，当全埃及陷入黑暗的时候，歌声地没有问题，全埃及都陷入这种果蝇或其他的灾难的时候，歌声地没有，全埃及的长子都被屠杀了，在歌声地听天主的话，门上涂羔羊的血就都存活。所以天主不会把世界里当受的灾殃加给诚心听他话遵守他话的人。以后，这里说以后，他们就到了厄林，那里有十二股泉，70棵棕树，他们便在那里靠近水边安了营。前面是没有水喝，或者是苦水，接下来就进到了这70棵棕榈树的12股水泉。12也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永世的圆满， 因为今世的圆满是三加四，永世的圆满是三乘四，十二。而且那里有七十棵棕树，这棕榈树是象征着义人，我正义的仆人又如棕榈树高耸，种植在上主的庭院里。而这一个笔直的棕榈树，这里是七十，也就是这一个七十棵的棕榈树，那里有好多好多的供应，圆满的供应。也就是说，在这七十年里，他要丰富我们，可以活在如同植在西畔的树一样，没有埃及里的灾殃。这七十年也是一个期限，天主所定的一个期限。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七十年呢？让我们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二十四章，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二十四章，主耶稣，上主给了耶勒米亚异象。第一节，巴比伦王拿布高从耶路撒冷将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里亚和犹大的众王侯、祭工和铁匠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上主使我看到一个神事。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上主的殿前，一筐内装的是很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无花果，出熟的就是刚刚长的，非常成熟美好的。另一筐是内装的，却是很坏的无花果，坏的几乎不能吃，就是他们更活得更久，可是罪恶更多，他们有比年轻人多很多的选择，可是总是选坏的，而是一群非常非常不好的不能吃的无花果。于是上主问我说，耶勒米你看见什么？我答说，无花果，好的无花果实在好，坏的也实在坏，坏的至于不能吃，好的实在好，坏的实在坏。这其实也会显示出这一个分别，好的更好，坏的更坏，而很多隐藏的坏要显示出来。其实显示出来是好的，我可以悔改，可是常常人就是不悔改。那时有上主的话传给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要惠然眷顾我从这里前往加色丁去的犹大俘虏，像这些好的无花果一样，好好照顾他们，领他们回到这地方，重新建树他们，不再拆毁，重新栽培他们，不再拔除。而这一个被掳到巴比伦是70年，就是在70年中有一个天主的手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在炼境中进入完全的这一个审判的时刻，圆满的时刻，而且是供应的时刻。我要付给他们一颗认识我的心，知道只有我是上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我要做他们的天主，因为他们要全心回头归向我。这七十年天主就是要做人民的天主，要人民认识他们的天主，这是天主的心。在格林多后书也讲，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末世录第21章终于成就了，在新天新地里，他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他的子民，那是再也没有苦楚，再也没有忧伤，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泪痕。那里讲的是泪痕，不是那个时候还流的眼泪，泪痕是一个痕迹，就是一个记忆，而这个记忆的痛楚都要擦掉。我在两年前躺到床上很受苦的时候，现在好像也很远了，好远了，想到的都是主的恩典，真的是主的恩典。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七十年主要整理我们，让我们不活在这一个过去的伤痛里， 他要治愈我们，因为我是治愈你的天主。他怎么治愈我们？就是我们要吃他的话，我们要听他的话。那为什么会到巴比伦去呢？会被充军呢？就是因为不听天主的话。你读耶勒米亚先知书，你就知道整个过程。那么为什么天主还爱他们，给他们机会？可是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去到充军的地方，这里说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他会好好照顾我们。充军就是你被放逐到一个地方，我们也好像被放逐到这世界的一个地方，拜偶像的地方。巴比伦是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好像也是充军一样。今天的教会好像被充军了一样，远离了耶路撒冷，好像天主的面很遥远，可是主仍然在巴比伦显示他的爱。厄泽克尔先知以西结，他就是在30岁他到巴比伦，他是司祭，30岁要奉职了，可是他不在耶路撒冷，怎么做司祭？他看到了天主的荣耀，天主拣选他做先知。这是天主拣选的。格林多前书第12章这里说，神恩是圣神随他的心意分配给人的。九个神恩，职分是耶稣给的，先知的职分是天主给的，主耶稣给职分。撒母耳先知是因为他的话没有落空，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撒母耳被天主立为先知了。厄泽克尔以西结，他去传讲主的话，主说他们不会听你的，他们会心硬，但是你要忠信，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钻一样，因为他们都是额尖心硬的，在罪恶中的，可是你不要怕他们，尽管他们不听，他们也要承认在他们中有先知兴起了。他们怎么承认有先知兴起了？是因为先知有先知的工作，圣神印证的。职分是主耶稣基督案例的，那时也有很多的假先知一直迫害，可是天主是得胜的。在这70年，在巴比伦有两个大先知，四部先知书里面有两个，一个是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他是在王宫里，另外一个是在贫民区被放逐的人群中贫穷的厄泽克尔以西结。所以天主有没有在巴比伦照顾他们？有。圣经说我的民丧亡就是因为缺少异象，没有人愿意为主而活，领受主给的这光启示爱。主极大极大的爱，他非常非常大的爱。接下来他又说，我们继续读这70年是主会好好的照顾。第8节，至于人怎样对待那些坏的，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上主这样说，我也要怎样对待犹大王西德克亚，是一个蛮不好的王，得罪主的王，和他的王侯也都没有好好的活，主愿意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上，好好活的照顾神的选民，天主的子民，以及留在此地并住在埃及地的耶路撒冷的移民，使他们成为地上各国恐怖的对象，在我驱逐他们所到的地方要成为人侮辱讥笑嘲弄和诅咒的对象，给他们招来战争饥荒和瘟疫，直到他们由我赐给他们和祖先的地上完全消灭。战争饥荒瘟疫就是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第24章，在末后的时代会有战争， 会有地震，会有饥荒，会有普世性的瘟疫。所以确实是神的手，在埃及有十个审判是出于天主的手，是让我们悔改。第25章，这有70年的流亡，上主的话传于我，我都要告诉你们。第三节，上主不断给你们派来他所有的仆人先知们，你们总是不听，不愿意亲耳谛听。他们说，你们应各自离弃自己的邪道和自己邪恶的行为，好能在上主从永远到永远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的地狱里，不要追随其他的神子侍奉朝拜，以你们手做的东西来激怒我，你们就不致遭遇灾祸。以色列子民就偏偏去拜偶像，基督徒也有一群人偏偏就要得罪主，不敬虔。你们没有听从我上主的断语，既以你们的手的东西来激怒我，自遭祸患。为此万军的上主也这样说，由于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必遣人招北方来的一切种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来进攻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居民以及四周所有的民族，我要彻底消灭，任其荒凉，永远成为笑柄和羞辱的对象。又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中，别人看不起。你们的天主在哪里？我们整日坐在巴比伦河畔，泪流满面的向我们所怀念的耶路撒冷哀悼悔改。这个地方要全变为凄凉的荒野，这些民族要70年服从巴比伦王。这是天主画了一个期限，这个期限就是70年，并不是天主不管，他要把我们管好，就是让我们不要最后的时期还在犯罪。但是一满了70年，我必要惩罚巴比伦王和这些民族的罪恶。上主的断语，也就是有70年是天主所命定把他的子民交给外邦人拿布高尼布甲利沙王的手上。而且圣经称拿布高是天主的仆人，因为这件事是出于天主的。我们再翻到27章第六节，我把我这些土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这是主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先知把天主的话告诉人。第三节，为什么你和你的人民宁愿死在刀剑饥馑和瘟疫，如同上主对不愿意服侍巴比伦王的民族所警告的呢？那为什么人就是要这样的背逆，继续的背逆，继续的背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只有70年最后的一段时间了，而这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天主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知道他所以发生是因为拜偶像，没有尊主的名为大，而高举了其他的名，没有听主的话，没有活天主愿意我们好好活的生命，就让我们过了一段充军的日子。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子的一段历程，有时是为了义而受到了迫害，为了义家庭也有很多的困难。为什么你要这么热心，老婆非常对你的热心不满， 他有他的理由，对。为什么你的弟兄对你这样的不满？为什么有人会跟你说你是一个贪吃吃酒的人，罪利的朋友？为什么你活圣洁的生命，有人说你是附了魔的？因为在偶像的一把尺下，你不跟他同流合污，就是他要定你的罪。用什么定？他的话，他的道，他的尺，不是天主的尺。我们也有这一段辛苦，可是这段辛苦你要选什么？我在主的爱内诚恳的彼此共勉，我们要选择主，我们要选择主。如果我做的不是主要我做的，我一定要悔改，没有什么其他的路，悔改。如果我是做了是主要我做的事，那你又不是我的主，你怎么定规我前面的路？我要对主交账，你也是，我也不能定规你的路，你也不能定规我的路，因为天主尊重人的选择，他把这选择给了我们。你会选择最好的，你就会经验这一切。的确70年在巴比伦是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日子，非常非常痛楚的过程。那么现在也是这一段惨痛的过程，以及除灭恶的刀剑、饥荒、瘟疫。主的话，旧约新约是一样的，都是天主的话。而这70年的充军，别忘了就有一个目的，那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学习着真心听他的话，真心听他的话，真心把他当作天主，没有其他的偶像。这是这70年主要做的，这是我们在这一个状况里最需要做的。感谢主，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一个70，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生命改变的炼净的过程，也是让我们面对天主的审判。这审判你会亲身的经历到，在埃及国里十个灾殃，在歌声地里什么事都没有。你要选择在哪里？你要选择在哪里？你要选择主要你在的地方。那么主要以色列人是选择在埃及的黑暗中死长子的地方，还是在歌声地他保守的地方呢？他保守的地方。那么你在他保守的地方，他说要涂羔羊的血，你要不要涂呢？你不涂的话呢，你不是跟外邦人一样？不是歌声地就让你的长子不死，而是羔羊的血，那是天主所定规的，就是基督的宝血真的要覆盖洁净我们，圣化我们。让我们一起祈祷。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们站起来。我也邀请在网络上的兄弟姐妹们都站起来，站立在万军上主的面前，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亚威的面前，向他说，我要如何选择？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你让我，让我们活着可以选择，你让我们现在活在你的跟前，得着启示，听见你的话。今天我们不愿意再心硬了，有如以色列子民在莫里巴如何如何的心硬争执，彼此不和睦。主耶稣，我愿意悔改， 是我得罪了你，做了你眼中视为邪恶的事，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你，是我辜负了你的召叫，没有把你的旨意、你的美意在我的生命中显为实在。你赐给我生命的话，我却没有传；你赐给我侍奉你的机会，我却没有做。是我的软弱，我认罪悔改。主耶稣，我是一个软弱没有用的仆人，是你好恩宠拣选召叫我能够到你的跟前成行你的旨意。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侍奉你成行你的旨意。凡是你要我做的事，主耶稣，我要向你说，是的，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拒绝一切不是你要我做的事。我的生命离七十年已经越来越短了，我不愿意再浪费末后的这段时间走在你旨意的外面。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求你纪念我向你献上赤诚的、诚心的、真实的选择，就是耶稣，我选择你。耶稣，你给我的一定都是好的，我都要。你要我弃舍的，你要我给的，我都愿意。不论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是多么的不体会，为何这些事要发生，为何这不是我喜欢的，只要是你喜欢的，那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抉择。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交在你的掌管中，我相信你要亲自保守我，不与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我，使我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什么是悦纳你的事，那些都是我唯一的抉择。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辜负你给我的七十年这一生的岁月。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就如同你爱了我，爱了我们一样。主耶稣，你爱我们，这是真实的。你要我们如何相爱，也是如同你爱我们一样。你爱我们是为我们舍命。主耶稣，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弃舍自己的性命，就能获得你复活的生命。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愿意尊你为大，我们愿意你圆满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成行在你拣选召叫的小小羊群里，成行在你打发、你拣选、你选择的这一篮、这一筐好的无花果的每一个你所爱的果实，就是可爱的诸位，就是我们这一些被你的爱所改变，活在你荣耀的肖像，活出你的肖像，你所爱的可爱的。主耶稣，求你保守你可爱的人不与此事同化，求你保守你可爱的人不在审判你与全世界的灾殃中而受亏损而丧亡。主耶稣，你让我们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们的心就满足了。我这样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